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哈，主必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话来回应？是哈，圣经的倒数最后一句话，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是的，这是我们心里极大的盼望，主耶稣啊，我们盼望你来。因为当你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完全降临在这个地上。主啊，今天当我们思想大卫的国，主啊，我们心里盼望的，主啊，就是那弥赛亚的国度。主啊，求主啊，你真是顾念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也在今天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灵再来做工，主啊，再来提醒。主啊，你遮盖那为你出口的。主啊，因为你的能力胜过人的软弱，主啊，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这个会台问我哈，他说你今天要讲《射雕英雄传》呢，还是要讲《天龙八部》？我说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大卫的生平。我们要讲撒母耳记下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讲到大卫做以色列王的那一段时间。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的上一篇信息恩怨情仇是结束在以色列王扫罗战死在沙场的那个场景，在吉利坡的战役中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包括约拿丹在里面都死在沙场上面。那时候呢大卫在洗格拉，所以他听到这个噩耗他就撕裂衣服，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因为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并且耶和华的民倒在刀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没有因为这个追杀他的人死了他就欢喜他反而他心里非常的悲哀，他为扫罗跟约拿丹做一个哀歌，他说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面目，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24-27节。我们看到他的真情真的是溢于言表。那这首歌呢名叫宫歌，这弓箭的弓，宫歌他写在史书上面，而且在流传在犹大的民当中。大卫呢也没有以得胜者的那个姿态进入扫罗所居住的城市那就是便雅悯地的基比亚，他求告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回到我父家的犹大地来结束我逃亡跟漂流的日子。我们就看到这个报仇雪恨个人的恩怨都不在他的心里他所想到的是以色列民他所想到的是神的选民，因为撒母耳曾经高他做以色列的王，所以神应许他回到犹大地那并且告诉他呢，你要住在希伯伦的城邑里面也许这个是神的提醒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23章讲到这个撒拉死掉了那亚伯拉罕呢就在基列亚巴这个地方基列亚巴就是曼利也就是希伯伦，他用了400舍克勒的银子向赫人以弗伦买了一块地相信弟兄姐妹都还记得，好将他的妻子撒拉安葬在那个地上有一个洞有一个山洞叫麦比拉的山洞里面。那后来呢亚伯拉罕死了也就埋葬在那里，那以撒跟他的妻子利百加死了也埋葬在那里，那后来雅各 跟他的妻子利亚死了，也埋葬在那里。可是拉结没有。再考大家一个问题，拉结葬在什么地方？在伯特利，在伯特利。所以这个神要大卫回到希伯伦我相信是提醒他，希伯伦这个地方是以色列的先祖们所安葬的地方，所以你的心里不要忘记以色列，你的心里不要忘记以色列是你的百姓。这个图片就是麦比拉的纪念馆今天在希伯伦这个地方这个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久的今天仍然使用的一个纪念馆这个是在西律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2000多年的建筑，当然是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维修这个他们还是在这个地方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们的妻子所埋葬的地方。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个大卫的一生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那从漂泊流离的逃亡生涯一直到风云际会的一国之君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相信我们也都盼望也都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转折点。前一阵子教会里面有人给我发了一个短信他告诉我说希望我下一次再写信给你的时候我不再抱怨也不再请你为我祷告愿神完全的医治我让我有一个健康进取的一个新生命所以他所期盼的就是那一个转折点。那2周以前的礼拜五晚上又有另外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他们家庭的关系有非常大的改善那我听了就很欢喜可是我没有提醒我没有忘记提醒他说你要感恩因为神垂听了你们的祷告也垂听了弟兄姐妹们的代求所以当我们经历这样子一个生命转折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他怎么求告神你可以说主啊我感谢你救我脱离这个困境那现在我应当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跟大卫学的大卫就带着他的2个妻子还有跟随他的人就到了希伯伦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那犹大人我想大概是犹大地的这个长老们就到希伯伦来高他做犹大家的王那大卫做了犹大王以后呢他就向扫罗家就释出善意他希望这以色列可以整个和平的统一那可是很不幸的这个扫罗的元帅叫亚尼尔他并不这么想他立了扫罗的儿子以斯波瑟做以色列王然后把他从基比亚带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在那个地方呢统治他到了马哈念是为了远离这个腓力士人的威胁那从那个地方呢他治理基列跟亚苏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等地的以色列人这个是第2章第9节那从此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有了2个领导中心那以色列跟犹大就是这2个领导中心这使我们想起来在所罗门王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南北国的分裂就是以此为一个界限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其实圣经早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有一个暗示记不记得几年以前这个吕少昌院长到我们周五来分享他告诉我们说从创世纪的第37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约瑟跟犹大中间的那个张力已经为雅各子孙将来的分裂已经埋下伏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其实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亚尼尔这个人呢，他就不时的来挑衅这个大卫的家。啊，有一次呢，他就带了一伙年轻人啊来到基甸。那大卫的将军哈、约押啊也带了他的子弟兵过来，所以他们就在基甸的池子边坐下来。那亚尼尔就对约押说：“哈、让这些少年人在我们的面前戏耍吧。”那约押说：“可以啊。”所以他们两边就各挑了12个人，就开始了一对一的这个比武啊。那结果这个比武就演变成非常激烈、非常激烈的厮杀，就很多人死了很多人啊。那其他的人也都加入了。那后来亚尼尔跟以色列人就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他们就转身逃跑。那约押啊，就是他有一个小弟叫亚撒黑。那他是个飞毛腿，他这个跑得非常的快，所以他就起来追赶这个亚尼尔，不离左右。那亚尼尔就回头对他讲说：“你不要追我了，你回去吧，我何必杀你呢？如果我杀了你，我有什么脸见你的哥哥呢？”可是亚撒黑不肯，所以亚尼尔就用枪把他杀了。那这件事情就让亚尼尔跟约押就结下一个梁子，那这个梁子就给大卫带来非常多头痛的问题啊。类似的情形显然就继续发生。那在3章1节，这个圣经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啊，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跟大卫同在的缘故。那在北国就是 在以色列国，这个以实波设只是一个傀儡的王，以色列真正的权力是在亚尼尔的手里。那有一天呢，这个以实波设就质问他的将军亚尼尔，他说：“你为什么跟我父亲的妾利斯巴同寝呢？”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利斯巴这个人，因为以后他还会再继续出现。结果亚尼尔听到这句话就大大的发怒，他就对以实波设说：“你为这个妇人来责备我吗？我若不照耶和华岂是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置，使大卫治理以色列跟犹大，从但一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3章9节到10节。所以他真的就差遣人去见大卫，他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所以大卫就跟他立了约。所以亚尼尔就做好了安排，就带了20个人来见大卫。那大卫就为他们摆设宴席。那席散以后呢，这个亚尼尔就跟大卫说：“我回去召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所以大卫就送他们平平安安的就走了。那可是这个亚尼尔前脚刚出门，那后脚约押就从外面征战回来。那他听到这件事情，他就赶快的去找大卫，对他说：“你做了什么样的事呢？你难道不知道亚尼尔是来探听你虚实的吗？”所以约押就暗暗的差遣人去追赶亚尼尔的一伙人，把他们带回希伯伦。那到了城墙的旁边呢，约押就把亚尼尔带到一边，假装要跟他说隐秘的话，然后就拔刀刺入他的肚腹，就将他杀了。那约押这样子做呢，是为了报他小弟这个亚撒黑的仇恨。那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的生气，可是他为了顾全大局，他没有采取行动，他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而且为他哀哭，禁食直到日落，并且咒诅这个约押流无辜之人的血的罪，使以色列全家都知道说亚尼尔之死并非出于大卫的心意。其实约押杀这个亚尼尔呢，不只是为他的弟弟报仇，他也是顾虑将来亚尼尔在大卫的军中取代了自己的位置，所以我们以后会看到他又做了同样的一件事情，为了保护他 他自己的地位而流无辜人的血。所以约押是大卫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是希路亚，希路亚是耶西的妹妹，也就是大卫的阿姨。所以他这个人呢，他这个人骁勇善战，而且足智多谋，可是他的心非常的狭窄，他的心非常的狭窄，而且不择手段。那这些事情呢，大卫都看在眼里，可是他能够忍耐，等待适当的时间才来处理，才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亚尼尔死了以后，这个以色列人心惶惶。那以斯波设有两个军长，那他们看到大势已去，他们就把以斯波设暗杀在床上，然后把他的头颅就带到希伯伦去见大卫，以为这样子做必会得赏。结果没有想到大卫对他们说，二人将一人杀在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吗？从世上除灭你们吗？所以大卫就吩咐少年人把这两个军长杀了，可是他就把以斯波设的首级就葬在亚尼尔的坟墓里面。所以以色列，所以扫罗家就这样子很快的就瓦解了。以色列众支派的长老就来希伯伦见大卫，他跟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所以大卫就在耶和华神面前跟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看到几经波折之后，这个大卫终于登上了以色列的王位。那我们纵观整个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用公义跟仁慈来对待扫罗家，他完全不计较当年扫罗追杀他的这个仇恨，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同胞。我们晓得你要复仇，只会加深民族之间的裂痕跟仇恨，带给以色列民更多的痛苦。我们刚刚从爱尔兰旅行回来，那在 Belfast 跟在 Derry 这两个城市里面呢，那个导游都花了很多的时间跟我们讲述20多年前这个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时候人民所经历的痛苦，各样的恐怖事件，死亡、仇恨、族群的撕裂，这个等等。那 Belfast 这个地方有一面很长的涂鸦墙，那它这个是专门让人家写下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跟感言，那游客们也欢迎参加。所以我站在这个墙的面前的时候，我想起大卫，我也想起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的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他，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有和睦，所以呢，我也在这个涂鸦墙上面写下了我的感言，很短，要信靠那拆墙的人，这就是我写在那个墙上的一个感言。大卫能够忍耐，他能够顾全大局，他忍耐了约押的任意妄为，而且尽量的补救他所造成的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实在是具备了君王的一种品质，他有宽广的心，他有这个合宜的手段，真的就是像诗篇第78篇里面讲的，他是用心中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来牧养他的百姓。所以大卫做以色列王以后呢，就把他的注意力就转到这个以色列的敌人的身上，那就是约书亚的时代没有赶出去的那些迦南地居民，包括这个腓利士人在里面，还有这个以色列的邻邦，像亚兰、摩押、米甸、亚门 等等的国家，从士师的时代一直到扫罗作王的时代以色列就不断受到这些敌人的侵扰所以大卫就将他的注意力就转向他的敌人那大卫军事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夺回这个耶布斯人的城耶路撒冷。那显然，当时耶路撒冷的东北角还有一个城堡是仍然被耶布斯人所占据的这个根据士师记第一章的记载耶路撒冷是便雅悯人跟耶布斯人混居的一个城市可是这个城堡呢，还在这个耶布斯人的手里。这个城堡建在锡安山上面易守难攻是天然的保障。那耶布斯人就取笑大卫他说就是派几个瞎子瘸子看守城堡你也进不来他们真的是很小看大卫可是大卫对他的勇士们说他说谁先沿着水沟，这水沟可能就是供水的那个水道谁先沿着水沟上去攻破这个城，他就必做以色列的元帅结果又是约押约押带着他的人第一个上去把城攻下来以后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元帅。那大卫把锡安的这个保障就取名叫大卫的城一直到今天相信去过圣地旅游的人都看过 The City of David 大卫的城这个地方。那以后大卫就把耶路撒冷当作他的京城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因为耶路撒冷正好位于犹大跟便雅悯交界的那个地方，所以就象征着以色列跟犹大家的一种合一那个时候呢，这个推罗王叫西兰，他就把香柏木运来，然后他又差遣工匠来为大卫建造王宫那这个就是神给大卫的一个兆头大卫的心对神非常的敏感所以他会明白神给他的兆头，他就知道这个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而且呢，为了自己民的缘故使他的国兴旺。那腓利士人听到大卫做了以色列王就来攻打他，那他们的军队非常的多散布在利法因谷可是神跟大卫同在使他在利法因谷两次得胜腓利士人。那大卫就把这个战场取名叫巴利比拉辛，巴利比拉辛意思就是神冲去，神冲去，因为他说耶和华在我的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那在第二次的战役里面呢，神对大卫说你要绕到敌人的后面当你听到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赶快出发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前头去攻打腓利士人所以我们看到比起扫罗在吉利心上面的吉利坡上面的战役真是有天壤之别神的同在就使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后来大卫又攻打腓利士人的京城就是亚实突加特亚实基伦以格伦跟加沙这五个城市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都知道这就是腓利士人的五个城市然后夺取了加特附近的村庄。那从这个时候开始腓利士人就被制服，就不再成为以色列的敌人。这五个城市都在地中海的沿岸，那今天呢都属于以色列的版图其实亚实突加沙跟亚实基伦一直到今天还存在你们看看这个就是今天的加沙当时是腓利士人的城市之一今天是一个很整齐，对不对？很美观的一个城市这个就是今天这个以色列的地图你若仔细看可以看到这个沿海的这个三个城市都还在那个地方。那除了腓利士人以外呢，这个大卫又征服了摩押人还有亚门人还有亚兰人。那这三个国家呢都给大卫进贡 摩押跟亚门呢在今天的约旦，在就是在西南边，在以色列版图的西南边，在亚兰呢，就是在比较北边，刚刚是东南边，那亚兰呢是靠东北边，亚兰呢今天一部分属于以色列，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这个 Golan Heights， 你可以看到Golan Heights 那个地方，在右上角，那一部分呢属于今天的叙利亚。那我们就看到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的版图其实已经远超过从但到别是巴的范围。那八章六节呢给大卫的军事行动都下了一个结论圣经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除了军事上的成就以外呢，大卫也经历了以色列的行政司法还有敬拜的制度历代志上第十八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说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希路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约沙法做史官沙都跟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其实历代志也提到这个大卫也建立了以色列的诗班亚沙就是他的诗班的班长。那除此以外这个除了他的文士武功以外呢，大卫还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那第一件呢，就是他把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找出来然后呢将扫罗的家产还有他的仆人都赐给他。那米非波设是个瘸腿的他困苦流离寄居在别人的家里那大卫把他找出来然后邀请他常常宫里跟他的众子一同吃饭就履行了他当年跟这个约拿丹所立的这个誓约那大卫所做的呢真的是反映了这个上帝的慈爱就像诗篇第113篇里面讲的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本国的王子其实从大卫所做的我们也想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原来是死在罪犯过犯罪孽的当中就像粪堆里就像灰尘里的这些穷乏人可是神提升我们让我们跟他的儿子一起做给我们的一个启示跟给我们的一个联想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大卫把约柜接回了耶路撒冷因为他心里想的是家的事情约柜在外面从约柜被腓力士人掳去的那个时间算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第六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神的约柜呢就一直寄放在腓力士地寄放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的家中已经超过60年的时间所以大卫就挑选了30,000个人把约柜呢从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抬出来然后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面都是照着律法的规定然后沿途呢他们吹打乐器跳舞非常的高兴把这个约柜接回耶路撒冷可是圣经记载说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这个前蹄掉了所以这个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就伸手去扶住神的约柜所以耶和华神就向他发怒因为这件错误就击杀他规定得非常清楚谁可以碰谁不能碰的约柜走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都有非常清楚的规定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呢就使大卫心里愁烦而且让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就不敢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就把它放在一个俄别一个加特人一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那过了3个月以后呢这个大卫看到耶和华因为这件事情赐福俄别以东的全家 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把约柜就抬回大卫的城里。那大卫又想到为耶和华来建造殿宇，建造圣殿，他跟拿单说，我住在香柏木的房子里面，可是神的约柜还在帐幕里，那所以呢，他要为这个耶和华建造一个圣殿，可是神没有允许他，但是呢，神喜悦他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所以耶和华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就告诉大卫，他说，我从羊圈里把你招出来，叫你不再跟随羊群，我立你做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和你的国必在面前有利，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段经文原文很长，是第七章从第五到第十七节，上面只是一个节录，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大卫之约，也就是对弥赛亚的国度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启示。弥赛亚的国度是大卫国度的一个延续，你的国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听了这一段话，他就回到他的内室，他在耶和华面前就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等等等等，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你们回去可以好好的看一下。有一次听滕敬辉牧师讲到，那他说到，在原文里面大卫的这段祷告呢并不华美，并不是一段很华美的一个文字，而是像这个牙牙学语的这个小孩在母亲的怀里的那种呢喃细语，非常的感人。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亲密。那大卫的国度就是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缩影，还有一个预表，这是我们今天讲到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必须提到的一个重点。根据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所写的诗篇里面有一些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去看都成了这个预言诗，因为大卫指着他自己所说的事情都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在福音书里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瞎子巴迪买坐在路旁边呼叫，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大卫的子孙就是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从大卫治理这个以色列民，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些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神的国度的一些的原则。第一，神掌权，对不对？大卫凡事都求告神。那第二，以公义跟仁慈来治理百姓，就如大卫所做的。第三，他征服以色列的敌人，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用铁杖管辖神国的敌人，要将他们好像摇将的瓦器一样打得粉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国度就是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缩影。那今天我们就是活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虽然他的终极实现还没有来到，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扩张神的国度跟行神的旨意是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责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到社会上有什么不公义，那基督徒呢就应该站出来说话，我们不再隐藏，就像上个主日子坚弟兄给信息给我们的提醒，我们想到礼拜二，6月5号就是加州的 primary， 就是加州的初选，这是我们一个可以站出来讲话的机会，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重视这个事情，如果 你是美国的公民啊，如果你可以投票选举，我不要放弃这个讲话的机会，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免。以前也是一样，选举的时候有点漫不经心，我并没有政府给了很多的资料，我并没有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看，然后好好的来做投下我的选票，希望以后我们彼此勉励哈，这是一个我们开口讲话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我们看事情也应该有一个国度的眼光啊，因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主的国度里面。就用我们的职堂啊来做一个例子，大家都听得很多，我不想再讲太多关于职堂的事情。时间跟地点啊是否合适，那这当然是非常重要啊。买地方还是租地方啊，也很难做这个决定啊。可是神的国啊，神的国是否因此而扩展啊？那我们的属灵的容量是不是因此而增加？哦，弟兄姐妹是不是受到激励啊？因此而更加的同心，这个才是国度的眼光里面所看到的更重要的事情。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多为我们职堂的事情祷告啊，我们寻求沟通啊。如果你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我相信长老执事同工们都会非常的愿意跟你有私下或是我们集体的沟通。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讲到大卫犯罪的事情。这个大卫征服了亚兰以后呢又过了一年，那当周高马肥列王征战的时候大卫就差派约押带兵去攻打亚门，然后呢自己就留在宫殿里面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大卫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他就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从窗口看到她的容貌甚美，所以呢他就差人去打听那个妇人是谁。那个人回来以后呢就跟他说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叫做拔示巴。那乌利亚是大卫的勇士之一他在约押的军队中打仗，所以大卫就差人去把这个妇人接来与他同房然后他就回去了。过了几天，这个拔示巴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那大卫就把赫人乌利亚就是把妇人的丈夫从前线调回来然后请他吃饭喝酒让他喝醉，就叫他回家睡觉这个用意大家都明白。没有想到乌利亚是个异人他不肯，他就说以色列的军兵都住在帐篷里面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跟妻子同寝呢？所以大卫没有办法最后呢只好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回前线给约押，这非常的恶毒信上这么写，要派乌利亚到正是最危险的地方，你们就后退使他被杀。结果呢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子发生那乌利亚的妻子就听见丈夫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以后，大卫就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12章1到27节。故事就是那么简单可是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第27节的最后一句话，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一个简单的眼目的情欲，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讲令人触目惊心，可以急转直下演变成一个深沉的罪恶。如果我们来拿这个十诫来当作一个衡量大卫犯了第6诫不可杀人，第7诫不可奸淫， 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还有第十诫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这就是保罗书信里面讲到的罪的权势。罪有一种力量啊，你一接触到它，它就缠住你啊，把你套牢，使你越陷越深啊。这是不是大卫的情况啊？就是他就是越陷越深，不能够自拔。其实当大卫的仆人回来报告说那个妇人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这应该就是一个很亮的红灯警讯，大卫看到就应该停止了，可是他没有。也许他认为他是王，他有权利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警醒，我们应当在我们的心里建立一个警讯系统，一个 alarm system。 所以当红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赶快停止，赶快转回。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警讯系统。因为诗篇119:11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大概又过了一年半，这个耶和华就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就跟他讲了一件事，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的牛群羊群，那穷人除了所钟爱的一只小母羊羔以外别无所有。这羊羔跟他同吃同睡，好像自己的小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到富户的家里去，这个富户呢舍不得自己的牛群羊群，就取了这个穷人的羊羔杀了，预备给客人吃。12:1-4。大卫听了勃然大怒，就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赏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这是大卫犯的第五个诫命，没有怜悯的心。大卫的话呢，就定了他自己的罪。拿单就对他说，你就是那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赏赐给你的，我给你的恩典还不够吗？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既然行了这事，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12:5-14。于是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果然就如先知所说，大卫为他的罪付上极大的代价，祸起萧墙，他的儿子们起来篡位，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我们看到从扫罗一直到大卫，这个罪呢，好像一个阴影，好像一个阴魂不散，在历史的舞台后面窥探。这我是从英文翻出来的 ，lurking behind the scene。所以大卫跟扫罗都受了影响。那所不同的是，大卫认罪悔改，而且呢，他的认罪非常的恳切。我们看到这个诗篇，他所写的诗篇，特别是32篇跟51篇。我们刚刚念的41篇也有，我们就可以晓得，他向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诗篇51:4。其实大卫犯罪，他得罪了乌利亚跟拔示巴，他得罪了他的妻子跟儿女，那作为一国之君呢，他也得罪了他的百姓，所以基本上他得罪了所有的人。可是他说，他向神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可见使爱他的神伤心，是令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他有赦罪的恩典，这个忧伤痛悔的灵他不轻看，他除去了大卫的罪，使他能够面对将来的审判。虽然在世上的时候他仍需要为他所犯的罪付上代价，大卫所犯的罪是他一生的一个污点。虽然大卫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君王，他也是合神心意的王，甚至他是弥赛亚的先祖，可是圣经把他犯罪的事情还是清楚的完全的记载了下来。为什么呢？第一，神要我们看见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大卫自己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第二，神要大卫的经历成为我们的借镜，叫我们时常谨慎，就好像大卫自己的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个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诗篇十九篇第十三节。那又像这个使徒约翰叮咛他的收信人，他说，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基督耶稣，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神要我们知道他有赦罪的恩典。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他在讨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的时候，他引用了大卫的话，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之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个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事实上今天我们都领受了这样子的福分，愿这些教训都是成为今天我们所学到的。让我们一起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的一生实在带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很多的真理。主啊，愿我们今天听你的话不是白白听的，而是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